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讲究孝道的国家。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教养自己孩子的时候，怎么样培养自己的孩子成为能够孝敬父母的人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位基督徒母亲的看法。
我带七岁的儿子和九岁的女儿回国探亲，住在我父母家里。这天，我和儿子、女儿一起洗他们的鞋和袜子。儿子问我，我能帮老爷洗袜子吗？我说，太好了，去问老爷吧。儿子找到老爷，我想帮你洗袜子好吗？老爷听了，先是一惊，然后说，那怎么可以？你是我从远方来的外孙，老爷应该帮你洗袜子，你怎么能给我洗呢？不可以，不可以。儿子却一再坚持，老爷，请给我一个机会孝敬您吧。老爷看到外孙那副诚恳的态度，感动的把他叫过来，你是我的好外孙，然后把袜子交给了他。每一位做父母的都希望得到一个孝敬的孩子，怎样才能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教育成孝敬父母的孩子呢？让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基督教会有一位85岁的老人生病住院做手术，她的丈夫也已经85岁高龄，他们的儿女都住在外地不能回来。我便告诉孩子们，我们要来帮助和照顾他们。老妈妈住了7天的医院，我们每天送饭给她的丈夫。我准备做饭时会叫儿女来帮忙。孩子们年幼，初干时到处磕磕碰碰，弄得脏乱不堪。本来1小时能够做完的饭，变成需要2个小时或3个小时。尽管他们越帮我越忙，但是通过让他们参与，使得孩子用行动学会对别人有爱心，也让他们亲身体会到耶稣所说的施比受更有福，使徒行传20章35节的来自神的福分。做完饭后，孩子们还特别高兴，因为他们同时也学到生活的本领。当我告诉他们，表面上看，今天你们帮我做饭是为那2位老人，其实你们是在给主耶稣做饭，他们俩用一双好奇的眼睛看着我。于是我把圣经拿出来读给他们听，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时，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要聚集在他面前，他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放置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于是王要向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望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兄弟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马太福音25:34-40。我们需要用神的爱来教养我们的孩子，凡事要祷告，神一定会祝福你。每次教孩子做饭时，我会特意安排时间，因为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无论任何混乱，我都能包容。有一次，女儿想做鸡蛋炒西红柿，她要从磕鸡蛋学起。第一个鸡蛋磕丢了，我鼓励她说：“没关系。”第二个鸡蛋又磕丢了，她抬起头看着我。我继续鼓励她说：“没关系，磕第三个。”第三个磕成功了，第四个又成功了。女儿高兴地对我说：“妈妈，谢谢你的耐心和鼓励。”还有一次，我和女儿一起做饺子，问她为什么要学做饭。女儿说：“如果你生病了，不能做饭，我便可以帮你做饭。吃了我做的饭，你的病会好得很快，我也能尽孝心。”基督徒是靠着神的智慧教养儿女，让他们学会爱别人，谦卑自己，不骄傲。因为谦卑使他们胜过自己的能力，骄傲却让他们目中无人。在神面前谦卑的孩子，一定会孝敬自己的父母，并给主带来荣耀。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工作与实践。在诗篇90篇第17节这样的说：“愿主我们的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这是摩西他的祷告：“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的身上，也求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能够有价值，能够蒙神喜悦，也能够存到永远。”是的，我们不要随意的浪费时间，不要把时间放在你知道一定会后悔的事情上面去，也不要将时间花在你将不受神祝福的事情上面，不要把它放在你临终的时候会后悔不能安心的事情上面去。有一个公司的经理，他说：“人生所追求的是快乐，而快乐不在乎金钱，而是由工作而来的。”有一位陈医师他这样的说：“兴趣是生命泉源，工作是健康基石。”有一个清贫的人，他一向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数十年如一日一样。虽然工作很辛苦， 但是却从来没有什么疾病。但是到了晚年，忽然中了一份乐透奖，于是呢，他就除去一切的工作，辞掉了工作，做养生享受的事情，整天的闲着。不到一年呢，他反而健康方面远不如往日一样，百病成双，终于要找一件事情去做，来恢复健康。可见古人所说的流水不会腐臭，实在是对的。人要活就要动，动就可以活，活动活动，在工作里面恢复健康，也找到乐趣。始祖亚当在伊甸园里，神叫他与夏娃来修理看守伊甸园，并非无所事事。神不愿他的葡萄园外面有闲站的人。我们一代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也说，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是没有用的，因此工作要好好的做，让我们珍惜时间，也好好努力工作吧。
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创造宇宙万物、赐人生命的神，他赐给人的祝福是超出人的想象。今天我的好朋友吕姐妹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想特别通过吕姐妹对上帝的信靠，还有她碰到的问题是怎么得到上帝的帮助，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分享。吕姐妹您好。
师宗弟兄你好。
您求医治，那您得到了、有没有超过您得到医治之外的一些祝福？有没有？
是有的。我觉得我们的神他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因为遭遇这些生活上的困境，我们整个人心乱了，思绪乱了，那我们跟神只是求说，求你让我安静，神给了我们画画的这个管道，那我们安静了，失眠得医治了。后来出现一个很令人惊奇的结果，就是我们画出来的每一幅画呢，大家给我的评论最多的就是，哇，这个画除了漂亮以外呢，他们觉得很疗愈，看了之后觉得心里很受安慰。
哇，
他们觉得无论在色调上还是所呈现的那个画面都让人看得很受安慰，他们很喜欢看到我的画。学校的长官就看到我画的画呢，就跟我说，老师，这样子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您既然画了那么多的画又这么的漂亮，那可以把您的画这个展览在我们学校的布告栏也好，或是走廊那里也好，可以跟更多的人去分享这么美好的画。后来我的这些画就是常常都展览在学校的这个布告栏啊，还有学校的一些走廊的地方啊，那大家经过的人呢，很多人都会看到这些画。看到这些画的无论是小朋友也好，家长也好，他会觉得我们学校整个的这个艺术的氛围都提升了。然后长官觉得说，哇，没想到这个老师的画展览在这个地方，就更多的人会越来越喜欢我们的学校，因为学校觉得我们整个的气质都提升了很多，就吸引了一些人，他们就更愿意来读我们的学校。还有一个更大的意外，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台湾的食安问题开始陆陆续续就是这样爆发，那我第一个时间点就看到了这个食安的问题，然后我觉得我们学校在这个饮食上也是存在这样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常常把很多不安全的 啊，有一些有问题的食物就给孩子吃哈。那然后呢，我就看到了这个在饮食方面的这些问题以后呢，我就跟学校的长官建议，我们要改学校的这一些餐点哈。讲完之后马上就获得了大家全部的认可，大家就觉得说老师这个提议非常的棒。长官就问我说，请问我们要怎么改？我就跟他讲说，其实呢，我们可以吃得很健康，也可以吃得很有美感，我们就把我们在这个艺术上这些的这个美感还有这个跟这个食物我们可以做个结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食材换成新鲜的蔬菜等等，那些换成不要再吃那些加工的东西，我们给孩子吃真正的食物，然后我们在烹饪上用心啊，然后我们又让呈现出一个艺术的美感，所以在这个学校的这个饮食上我们就开始做一些变动。做一些变动之后，哇，这个就是更是令大家非常的惊讶。学校无论是我们的家长也好，我们的孩子也好，他们都觉得哇，我们学校的餐点怎么变得又美味又漂亮，孩子们每天都吃得很开心，那家长们呢也觉得很放心，后来以我们的餐点为荣，家长每个月就是期待我们的菜单是不是出来了，他们每个月都期待我们公布菜单的那个布告栏，每个月就希望可以赶快看到我们要吃什么。
食品健康的话我是能够理解，吃的东西很漂亮，这什么意思？
这个很漂亮的意思就是我认为我们除了吃的健康以外呢，我们可以在餐点的设计上也可以呈现一点艺术的美感，我们无论是看到它就会觉得很开心，吃起来也会很开心。有一天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像幕内的这个睡莲就用它作为一个设计源泉，然后我们就把豆花汤上面可以用哈密瓜等等这些哈有绿色颜色的这些蔬果做一个调配，然后把它设计成一个甜汤，再用一些比如说莲子啊哈莲叶呀哈这些枸杞啊这些，我们就是把它再做一些装饰，那它呢都是很新鲜的食材，色泽上也都是非常的美观，我们就用这个画画的艺术跟餐点做一个设计的结合。后来我们的这个餐点呢变成了我们学校招生的一个亮点，我们越来越受社会大众的认可跟吸引，让我们的学校呢近两年多来我们成为了一个额满的学校，常常都需要登记排队要等待半年一年的时间才可以进来我们学校就读。
上帝给您的帮助给您的祝福实在是很奇妙，这位神是一位非常信实的神，同时他给人的祝福是非常大的。我们中国人常常在想到信仰上帝的时候，我们总是想说要从上帝那里得到一些好处，生活平顺啊，无灾无病啊等等之类的。
对，
那么在您的体会里面，相信上帝的好处是不是就是这些？
不只是这些，因为神爱我们，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他除了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以外呢，我也有很多的体会是在神他对我们的管教。
神为什么要管教我们？神管教我们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
神通过这些管教对我们的这种修剪，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像他，我们可以更像他，我觉得是这样。我们都是罪人，神管教我们，我觉得他最大的意图呢是希望可以把我们从这些罪里面拯救出来。那我们人呢又常常都是没有看到我们的这些罪啊，或者是这些不荣耀他的品性。
神曾经有管教你吗？
当然有啊。我个人呢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好，我非常的骄傲，如果神不光照我们，我们是无法察觉。可是我觉得哈，当神光照我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我们这些骄傲在无形当中其实也伤害到了周遭的人。 比如说我们家人呢都会常常称赞我们是很聪明很优秀的小孩，可能我们在属世的眼中我们可能都念不错的书，都读不错的学校，那从小就以这个为夸口的地方。但是我们以这个为夸口的时候，其实就会造成别人的很多的不舒服的地方，因为你觉得你好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觉得别人不好。对，那以前我没有这样的感觉，但是神光照我之后，我觉得其实我们人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去夸口的地方、
嗯、
我们所有的这一些一切其实都来自于神，都是神给的，那我们人没有什么可以去夸口。神光照我之后，我觉得我们人呢要谦虚啊，要像神一样，我们要做一个谦虚的人。例如画画，如果照着以前的我的想法，我会觉得说，哇，我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我可以画这么了不起的画。可是我们经历神之后，我们发现这不是我们要夸口的地方，因为我会画出这么样的画啊、不是靠着我自己，这些所有的恩典都来自于神，因为神说你画吧，我就画了，我就画出了这些画。这并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多了不起的地方。
是，
对，
李姐妹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分享您的这个信仰见证、
嗯、
今天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听到您的见证，心里面会很想认识这位神，很想认识耶稣基督，好不好？节目最后我请您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如果有一个人他想认识神的话，他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想要认识神的话呢，可以去附近的教会，因为教会是神的身体，在那里就会遇见神。然后也可以去读圣经，因为圣经呢就是神的话语，神所有的爱就在圣经里面。你摸着圣经，摸着教会，我觉得就会摸着神的爱，也会认识到我们这一位神。
嗯
嗯，
李姐妹，谢谢您今天接受我的访问，非常感谢您。
谢谢四宗弟兄，我觉得非常开心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作为，还有神的智慧。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吕姐妹的信仰见证。希望您听了节目之后，如果对神有一份渴望好奇的话，能够照着吕姐妹的建议，也许这个周末就可以到您所住的城市去找找看，可不可以找到教会，或者是您能够去寻找一本圣经，开始研读神的话语。
美国老罗斯福总统用12个简单的字组合出一个震撼人心的座右铭，是哪12个字呢？就是尽您所能， 献您所有，就您所在。这就是今天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尽您所能，督促您我不断使用我们的才能，把自己的才能借着最好的计划发挥出来。献您所有，指明一个事实，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许多可用的才能、资源和经验。詹姆斯博士认为，一般人一生只用了他们才能的十分之一。所以，美国另一位总统小罗斯福鼓励我们，善用了另外的十分之九。您我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资源宝库，这是事实。如果我们好好看看自己，把所有的才能与资源写在一张纸上，您我会惊讶自己能够做多少事情。然而一说起那些我们未曾做过的事，大多数人会替自己找借口说，那些我做不来，于是安于现状，不断地重复使用那十分之一的才能。事实上，我们能做到，只是还没有去做。我们都是上帝之手的工作。上帝预备您我行各样的善事。您我是很重要的人，是能够做很多事的人，绝对有能力给别人和自己增添幸福。尽您所能，献您所有，就您所在。这个座右铭的结语就是就您所在。这表示我们的努力应该就从自己所在的地方开始，家庭、邻居、所有我们不需要远行就可以遇见的人。您我拥有的才能和资源应当用在自己所处的地方。我的朋友郝培乐女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她参加教会的圣经学习班，有一天郝培乐对老师说，我愿意每周打电话鼓励那些缺课的同学，让他们在缺课之后知道有人关心他们。听众朋友，请您想想，这个座右铭可以给您我带来多么重要的影响。如果大家愿意一起遵照座右铭的精神行事，人人都说，就从我开始吧，让我来带头做。这么一来，我们的社会将会多么美好啊！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看电影可以帮助我们体会更多人生的悲欢离合、七情六欲。一部好的电影可以改变我们的认知，开启我们生活的智慧。书，我喜欢读传记文学；电影，我更喜欢看由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题材。佐贺的超级阿嬷，这部电影是日本相声大师岛田洋七的回忆录，讲述他童年和外婆在乡下过穷苦日子所学到的人生哲理。他们吃的菜是河里漂流来的剩菜叶，穿的衣服是别人穿过的旧衣，玩具 则是自己就地取材做的，所有需要花钱买的东西一律与他无关。虽然在极度缺乏的物质生活中长大，但却带给他无限的能量与难以忘怀的温暖回忆，因为他的童年被淳朴的善待与关爱所充满。比如老师谎称自己肚子不舒服，拿丰盛的菜肴和他换只有白饭拌梅子的便当，比如故意将豆腐戳破卖给他半价的小饭。外婆说，这就是让人察觉不到的真正爱心。岛田洋七的外婆早年丧偶，靠着每天清晨4点出门当清洁工，拉扯大7个孩子，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但他从来没有向生活低头，更没有因为贫穷而寄心于仇。在外婆看来，生活本来就是晴一阵雨一阵，天无绝人之路，哪怕明天的早饭还没有着落，到了晚上就该好好睡个觉，不去想愁烦的事情。中学的时候，岛田洋七想要学剑道，交不起学费，想要学跆拳道，买不起衣服，外婆就建议他练习跑步，他还真的因此成为了赛跑健将。我们当开朗的穷人不是很好吗？节俭是天才，吝啬才最差劲。贫穷并不丢人，不努力生活，不好好做人才丢人。这些都是外婆的至理名言。面对极度贫穷的自信观，从不对人说消极话的外婆，帮助岛田洋七学会坚强努力、积极向善、乐观豁达的生命态度。这也是外婆留给他受用一生的精神财富。影评人阿成评析这部电影的时候，谈到他自己的外婆和岛田洋七的外婆一样，也是早年丧夫，独自一个人拉拔6个孩子长大，同样勤劳、节俭、坚强，但是缺少乐天。他的外婆性格很是焦虑，甚至有些暴躁，而且传给儿女们的不是生活哲学，仅仅是生活实用学，只把精打细算、努力生存交给儿女，没有告诉他们要笑对生活，要节俭，但是不能吝啬，更没有教会他们爱与被爱。于是他的子女个个精明能干，常有争执，还会把精明的算盘打到老母亲的身上。他唯一的儿子还极度赶他出门，不孝之至。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乐观豁达的重要了。乐观与努力结合，可以着色现在，浇灌未来。我们无法避免苦难，但可以选择如何面对苦难。单单坚强努力是不够的，还要加上一颗感恩喜乐的心，才能活出生命的风采。所以圣经再三告诫我们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腓立比书4章4节。您的生命缺少喜乐吗？您可知道靠主而得的喜乐是外在环境没有办法夺取的吗？并且从神而得的喜乐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帮助我们胜过任何环境。但愿您也愿意来认识耶稣基督，得着他所要赐给您永远的福乐。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旅途，喜乐常常相伴。
圣经是神的话，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箴言第10章，所罗门的箴言：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 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耶和华不使义人受饥饿，恶人所欲的他必推开，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夏天聚敛的是智慧之子，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福祉临到义人的头，强暴蒙蔽恶人的口。义人的纪念被称赞，恶人的名字必朽烂。心中智慧的必受命令，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走弯曲道的必致败露。以眼传神的使人忧患，口里愚妄的必致倾倒。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强暴蒙蔽恶人的口。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明哲人嘴里有智慧，无知人背上受刑杖。智慧人积存知识，愚妄人的口素质败坏。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坚城，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义人的勤劳至生，恶人的尽孝至死。谨守训诲的乃在生命的道上，委弃责备的便失迷了路。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口出残谤的是愚妄的人。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义人的舌乃似高营，恶人的心所值无几。义人的口教养多人，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义人所愿的必蒙应允。暴风一过，恶人归于无有，义人的根基却是永久。懒惰人叫拆他的人如醋倒牙，如烟熏目。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但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恶人的指望必至灭没。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义人永不挪移，恶人不得住在地上。义人的口滋生智慧，乖谬的舌必被割断。义人的嘴能令人喜悦，恶人的口说乖谬的话。
As we sail through heaven's shore. 分钟的圣经。圣经里面的一个关键观念，就是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所写的，一人必因信得生。意思是，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相信神，信任神，日子过得舒服、光明，安居乐业，平安无事。我们要感谢神，相信神，信任神。但是，当我们处在黑暗里，日子难过，对未来没有把握，我们还是要赞美神，感谢神，相信神，信任神，顺服神。这是基督徒的人生观。这个人生观让那些相信犹太教的神和基督教的神的人持续不断几千年。欢迎您研读圣经。
穿戴公益。您好，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我有很多事情是不能为自己做的。四肢瘫痪的我不能自己穿毛衣或外套，也不能扣上外套的扣子，更无法将裤子或丝袜拉起，也不能套上裙子或者短裤。有时当朋友帮我穿衣时，我的手指会卡在袖子中，而使我失去平衡而跌倒，往往也会令我感到沮丧。其实，我并不需要一一列出我做不到的事情。然而，多数情况下，我都可以接受他人的帮助。但是，对于穿衣服这件事，毕竟是个人隐私的事情，我多么的希望我可以为自己穿衣服。因此，在过去，我一直将这事视为一个大问题，但值得庆幸的是，也因这个问题促使我不停地寻求上帝的帮助。这也就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主耶稣总会给予我们恩典、帮助和智慧。某天晚上，我在圣经启示录中读到，有一天我们会穿戴公义。我对穿戴这一词很感兴趣，因此我查考了在圣经中的这个词。圣经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七节中说道，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我又继续做了更多的搜寻，在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十节中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上帝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服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这节经文令我精神为之振奋，我开始思考，为什么当圣经谈到我们的公义时，总是说是上帝给我们穿上的，或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当初在伊甸园时，也是上帝为堕落的亚当及夏娃预备了动物的皮子给他们穿上的。使我震撼的是，救恩的外衣和公义的袍子这两词，这都是我们绝不能靠自己可以得到的。上帝白白赐给我们救恩和公义，就如同在加拉太书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披戴公义，这是基督的公义，并不是我们的。因此，我们的公义是上帝算我们为公义，我们自己没有什么，我们无能力为自己穿上公义，而我们的公义只是如同肮脏的破布一样。你能想象， 如果您穿着这肮脏破布会是个什么景况啊？由于我无法为自己穿衣服，一定需要仰赖别人为我做，这让我明白，我能穿基督公义的袍子，是上帝亲自为我穿上的，这是多么的荣幸啊！我要感谢赞美上帝，哈利路亚。朋友，同样的，你也不能为自己穿上公义的袍子。救恩一词显明上帝的恩典与慈爱，主耶稣基督就是你的赞美衣裳。当你披戴基督时，就是披戴了基督的公义。你知道吗？世上没有比这更好的衣裳了。愿上帝祝福你。
神帮助人选择正确的态度，做对的事，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我有一位好朋友，我说他好，因为这位朋友使我成为一个比以前好的人。他怎么使我变好的呢？是他说的一句话带给我的启发。他那句话是这么说的：要选择做对的事，要用正确的态度去做对的事。中国人点评肯定人的时候，习惯说这个人是个好人，在上帝跟人类沟通的时候，很少说好人，而多半是用义人这个名词。怎么准确地理解义人这个名词呢？我这位朋友说，你看英文就很容易理解了。英文里的义人是 righteous people。 righteous 这个字的字根是 right， 就是对的、正确的意思。选择做正确的事，用正确的态度去做对的事，就是神眼中的义人。在神心里，一件事情正不正确是有个真理的，这个真理就是造物主神他自己。神按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所以当人按照神的本性待人处事的时候，在神心里他是个义人。朋友的话叫我茅塞顿开。虽然我们中国人跟造物主神的交往不是很普遍公开，但是自古以来，冥冥中那位掌管万物的造物主，他的神性全能永恒是中国人灵魂深处承认的。因为在大自然和宇宙万象面前，中国人有一颗谦卑、诚实、敬畏的心。然而中国人跟其他民族的人一样，都有私心，都有情欲，也都有无知的一些方面。其他国家社会有的罪恶我们也有，魔鬼引诱试探攻击的时候我们也会软弱。所以中国人也跟其他国家的人一样，知道该选择做对的事情，待人处事的时候该有正确的态度，但是我们不一定每次都愿意，即便愿意也不一定都做得到。怎么办呢？古代的秦国和今天的中国、新加坡这些国家用严刑峻法，促使百姓在犯法的巨大代价面前不敢任意妄为。但是法律的约束范围是有限的，管不到不怜悯人、无亲情、违背父母、说谎、造假、自夸、狂傲、淫乱、同性恋、嫉妒、骄傲、争竞、毁谤、骂人、欺负人、压榨人等等这些不对的事情。所以每个社会、每个家庭都有不正确的事情，令弱者痛苦，也潜移默化地污染着下一代。父母、学校老师、政府领导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却无可奈何。 因为虽然他们知道这些事不对，有时候他们自己也在做，管不住自己。这一切困境，神都知道，神也很关切。当人类陷入困境，束手无策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神已经采取行动救人，帮助人在面对魔鬼引诱试探和自身软弱的时候，可以得到神的能力，选择做正确的事。所以神的拯救对全人类来说真的是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基督徒传扬的福音。神怎么救人呢？基督的福音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神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让世人从他听到神要人知道的所有真理，并且要人在耶稣身上看到真理是怎么行出来的。不仅如此，神要他的独生儿子为全人类赎罪，做他们的代罪羔羊。耶稣顺服了父神的旨意，为一切做不对的事情，为凡事曾经有过不正确态度的人赎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死后三天，神使他复活，并且让耶稣升天，坐在神的右边。神要世人相信这一切关于耶稣的事情，并且鼓励人不断悔改。信的人，神就赦免他的罪过，视他为圣洁，应许他末日要复活得永生，并且赐下圣灵住在他的身上和儿女的身份。您知道耶稣在执行父神救人计划的开始，他向大家宣告的第一个邀请是什么吗？就是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听众朋友，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今天我在这里邀请您信耶稣，您信了耶稣，所有耶稣做的事、说的话，就会在您心里生出能力，帮助您做对的事，选择用正确的态度做事。这是耶稣带来的好消息，愿神祝福您。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 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出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告一段落了。不知道您喜欢这个节目吗？是否感觉到从中受益呢？我们为您制作这个节目的目的是希望您认识神，得到神要赐给您的祝福，就是平安喜乐的人生，并且进天国得永生。您愿意得到吗？如果您对这些主题感到兴趣，想多知道一些，欢迎您上网浏览我们的网页。网上有很多文字资料与录音资料。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我再播报一次 www.smzg.org。 谢谢您跟我们一起共度这个小时，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